好，麦克风只是辅助哦。那我想问一下，那大家在那个始作手册是不是已经抓下来了？这个连接点下去，它会直接开 PDF， 请你在右上角那个点点点点一下，它会有一个下载的按钮，可以让你下载。除非你相信你的浏览器，不然我不建议在网络上直接看。那如果还没有下载的话，我们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抓一下。
如果你要查的话，他的那个账单的时间是一天算一次，对，是一天算一次，他不会这么快就反映出来。对对，但是你可以从新 portal 里面左边的那个选项里面有一个叫做订阅，有一个叫做订阅账户，你可以从里面把你的订阅点开，然后去看你现在剩多少钱。
像那个虚拟机器平时是算钱还是要删除？
停止，然后已解除配置，它的状态显示已停止已解除配置，这个情况才会停。哦，这个这样才会停。如果你还是担心的话，那就删掉了。
删掉就怎样？
对，删掉的话就是 VM 本身不见，但是它的 OS 磁碟还在。对，如果你要删得够干净，你就把资源群组删掉。把资源群组删掉，它会连同里面一起删掉。
好，那大家应该都已经下载完了哈。啊，对，刚刚大家对 VM 还那个念念不忘，没有关系，他会带。那等一下下课的时候，大家还是可以去抓他，继续问。
抓不到我
了？抓不到你了吗？
有。
抓不到就算了。
欢迎下次来新主场。
好，那这一堂要讲的主要是 Web App 的这一部分，啊，是 Web App 的这一部分，和刚刚的 VM， 我个人认为啊，相较之下会比较简单。不过在做的这个过程，如果说你平常就是在公司里面做 NIS 的，或者是说你对于作业系统本来就很熟悉的，那你用 Web App 这种 PaaS 的服务，你可能会觉得很没有感觉，因为你什么东西都不要动，你只要打勾就好。有啦，你打勾和付钱就好，你只需要做这两件事情。那 VM 上云端，很多人第一步会选择用 VM， 主要原因是什么？因为你并没有改变任何你原本在地端里面做事的思维，唯一的改变只是你远端连线连去的那个地方不是内网，是外网，大概是这样。所以很多人上云端第一个反应他会用 VM 去做。那你用了 VM 去做以后，你会造成什么样的负担呢？第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你省不了太多钱，你唯一省掉的是什么？硬体的折旧费，因为你不用买硬体了。那其他的人工，你完全都是要乖乖的做，你每天要下 P4 档，你可能也要上去这上面去做这些事情。那所以，我个人啊，在推广云端的时候，我会跟各位建议是，只要你的环境是许可的情况之下，请使用 PaaS 的服务。那微软的 Azure 最强的也是在它的 PaaS 服务，这是它最擅长的这一部分。大家都知道微软最强的是什么？就是包装嘛，它可以把很多东西包装到只剩下 Nest 就结束了。哦，这是它最强的部分，它可以把很多东西都包起来。那你不要说，哎，那如果我这样子用了 PaaS 的服务，那我本来在公司里面是 NIS 啊，我是管 server 的啊，你现在跟我说大家可以用 PaaS 服务，只要打勾，只要付钱就解决了，那我的工作是不是就不见了？哦，不用担心，我保证上云以后你要做的事情更多，因为你有很多东西需要监控。你有很多东西需要一直出 report， 虽然他会自己出，可是你不是他出了就算了，你必须去看、去调，你的云端才能够越来越稳健。我们都以前有那种传言，就是那刚开始大家在推云的时候啊，很多公司 就会有那种谣言跟你说，你的网站如果没办法撑到什么样的流量，你就把它往云上放，你就可以撑得住了。或者说，你只要放到云以后，就再也不会有什么当机连不上的事情的。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嘛。以前有一句笑话是什么？什么东西叫做云端？云端就是别人的电脑。只要它是别人的电脑，有流量连上网路，你连得进去，你可以把服务挂上去，它不就是云端吗？对不对？所以不要对云端有太多的幻想。我们要真的知道该怎么用它，用到它应该用的东西，它才能够帮助到你，而不是说，好像我什么东西上了云就没事了。如果你今天一个 server， 你写程式超级有够烂的，它只能同时服务十个人在你线上，十一个你的网站就挂了，那你上云顶多它可以帮你撑到二十个，因为你基础就不好了，对，你的基底、你的结构就已经不好了，你怎么可能期待到云端会变好一点？对，云端给它钱以后。它 CPU 可以往上加，它硬体也可以往上加，它 RAM 也可以往上加，可是你总有个极限吧？你怎么样还是要回归到原始来修你的程式吧？所以我其实很推荐各位是，如果我是不知道在座各位有多少是 NIS 的，有多少是在写 Web 的，有多少是在做 SOHO 的。如果我不好意思叫大家举手，因为我知道有很多是公司一起来的，对不对？等你举手，老板看到，你有在接案子，那不太好，所以大家就不用举手。如果你有是在接案的，你有私底下在接案的，或者是有帮人家维护一些案子的话，其实用这个 Web App 的 PaaS 服务对你来讲非常好。为什么？因为台湾的老板，不要说老板，台湾给钱的那个人都认为他给了钱，你应该要帮他解决一切的问题。所以你帮他写一个程式，你帮他写一个网站上线了，网站连不上去了，是你的事，这关我什么事啊？又不是放我家。对不对？我是放到某一个 host 去啊，某个虚拟主机去啊，那怎么坏掉会怪我呢？那这种东西你只要放到云端以后，其实都不干你的事情。有录影啊，其实我不知道讲这句话好不好。其实讲难听一点的是什么？就算它发生了问题，你也无能为力。事实上是这样嘛？你告诉我说你现在的 Web App 放在哪个 server， 没人知道，它就是在云上面嘛，对不对？好。那我们讲完了以后，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已经抓完了啦。那这个 PowerPoint 就再也没有用了。还有这个啊，就宣导一下。那微软它现在有很多，其实有很多，不管是不是这个云啊，或者是说微软现在在跑的一些技术，在这些五个核心社群里面，应该说资源里面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尤其是微软最近很喜欢做的事情，不再是写文件，也不再是写文章了，他做的是拍影片。你可以趁着你中午吃饭买便当回来的时候，原本你是在追韩剧的，现在你可以追一下技术，差不多，而且它的东西都不会太久，顶多就一个小时，它通常都是五分钟、十分钟，你快速的了解这个东西在干什么以后 ，OK 了。我觉得现在因为资讯进展的太快了，你不需要把什么东西都记住，你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把你脑袋里的 index 建立好，你知道世界上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可以干什么 ，OK 了。等到真的要用到的时候，我们再去学就好了。你学起来放没有用。因为你学起来放，等到你要用的时候，它已经不是在用了。所以现在学习的那个观念可能要改变一下。那微软提供了非常多，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啊。那也有很多的比较重点的部分的影片是有正体中文的。那当然它是字幕啦，不会是那个人讲。啊，也有很多是那个台湾微软的员工自己讲的，那也是还不错。好，那我们就来进入到正题。正题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Word， 这是我们的 Word， 只是我是开 PDF 而已、啊。你们好像看到也是 PDF。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刚刚的 VM， 是告诉你说你在上面建立了一个虚拟机器以后，里面要干什么，一切看你高兴就好。那 Web App 它毕竟是一个 PaaS 的服务，所以它有一些限制。它的限制是什么呢？你看到了这里的这些语言，是它的限制。不代表说其他的他不支援，只是他可能说是一个分支的之类的。比如说他不可能跟你说我支援 HTML 的网站，这太无聊了嘛，对不对？所以一个 IS 进来一定是 HTML 网站。所以你今天写打内的，不管是 Web Form、MVC、Python、PHP、Java、JavaScript， 甚至 Node.js， 全部都可以在上面跑。Ruby on Rails 也可以 ，Ruby on Rails 也可以。那他完全可以支援，都在上面跑。好处是什么？就是你点个勾。预设它都帮你勾起来了，你不要的话，你可以把它关掉了。那我们会去做一个实际的演练，请各位注册一个 Web App， 注册一个 Web App。 并且把我给各位的范例程式丢上去。那丢上去以后，各位就开始有一个 Web 可以玩了，而且 Domain 都是你自己的。我讲你自己的是你申请账号的那个 Domain。然后最后我会去介绍一个叫做 Azure Search 的服务。Azure Search 是一个，其实原本他们叫我不要讲这个，因为 他希望我比较琢磨在 Web App 这一部分。可是我跟他说我不能不讲，因为 Azure Search 是我用过以后，我觉得就算你完全不想用云端，完全不想用微软云端，Azure Search 也是会让你心动的东西，它是一个很厉害、很棒的东西。好，然后因为这一堂课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收到的资讯是说，这有一些是属于不是微软平常在用微软 Solution 的，所以在这一次的范例，我特别全部是用 HTML、CSS、Java 和 JavaScript 写的，我完全没有用到 .NET 任何东西。那你也不需要有 IIS， 其实你只要有任何一个 web server 都可以打开，当然你直接点两下也打开了，它是 HTML 啊，可是某一页会坏掉而已。那我们会要传上去这件事情，有两种方法在这个课程里面会介绍。第一个是使用 Git， 我想先问一下在座的各位，没有 Git 账号可以帮我举个手？太棒了！没关系，我们还有 FTP。好，第二个方法是使用 FTP。那我们有两种方法可以往上传。那我会是，既然 Git 的部分好像大家都比较没有的话，那我等一下我会去做 Git 的部分给你们看，让你们感受一下现在在那个所谓的前端工程师他们在玩所谓的持续部署这件事情的那个感觉。那 FTP， 我想先确定一下各位的电脑都要有 FTP 的 Connect。不管你用哪一套，只要它可以连 FTP 就可以了。那记得要有这件事情。那最后一件事情，云端的世界，请确保你的网路畅通。有很多老板没办法接受所有的工作全部移到云的原因，是因为他说断线了，不就什么都没了吗？那这件事是还蛮无聊的啦。因为就跟你停电了，不是什么都没了吗？一样的意思。好，请各位先来到我们的 portal 网站，我会建议各位是去新的，刚刚的大部分会是在旧的嘛，对不对？所以我现在会是建议去新的。我不是说要特别跟大家那个唱反调什么之类的。当你进到你的 web app， 应该说你的 portal 以后，因为大家刚都已经申请过 VM， 应该大家都进来了嘛。如果你还不知道怎么去新的界面的话，在右上角这个地方，你的 email 这个地方，你点一下。下面就会有一个切换至 Azure， 它现在还是 Preview， 它现在还是 Preview， 所以你发生任何的问题都不要觉得奇怪，因为它是 Preview。好，我们点下去以后就可以看到画面了。刚刚上一节课小猪是用蓝色的，那因为其实我现在示范给各位的账号是我真的有在使用的，是我自己的账号，所以呢我已经把它改成黑的了，我不太确定投影机出来会变成什么德性。我换一下这里的网路，看看会不会比较快一点。好，你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在左边这个地方新增。你们看到下面有很多已经预设拉出来了，我不确定每个人是不是都长这样，因为这是可以调的。那你没有也没关系，我们直接选最上面的新增就好了。不管它在上面下面，反正有个新增嘛。这云端的世界变化很快的。那我们讲云端的课程，最害怕的就是每次我一开了 portal 以后，它长得和我刚刚看的不一样。而且这件事情常发生。OK， 然后它出来会有一个这样子的 list， 最下面会有你常用的。那各位如果是新开账号，应该不会有那些东西了。我们去选到 Web 加行动，然后在右边它会开，你会看到 Azure 新的 Portal， 我缩小一下哈，它是你按了一个点以后，在右边开一个，开一个，开一个，开一个，对不对？ 这个官方叫它叫做刀锋选单，它是一个刀锋选单，反正就是一刀一刀的往旁边长。好不好用，我觉得见仁见智啊。你习惯以后会觉得这样子还蛮清楚的啊，你如果不习惯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好难长。我觉得是见仁见智的问题，这还好。如果不喜欢，就是一直发回复给他们，然后他们下一版就改了，然后我们又要全部重做教材了。OK， 那外盘应用程式点下去。这个地方第一件事情，你要决定你的网址叫什么，后面是写死的。当你给钱以后，不要那么四块啊。当你提升你的等级以后，你就可以改掉，改成你自己的 domain 啊。当你还没有做这件事之前，就是你必须要用这样一样的 domain。Web App 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各位有在写 App 的话 ，APP 有在写 App 的话，现在有非常多的 APP， 不管是怎么样的通讯。他都会希望要求你做到什么 ，HTTPS， 对不对？都会要求你加 SSL。那你 Web App 的这个网址，同时他就送你的 HTTPS。所以你在这里打了个网址以后，其实 HTTP 和 HTTPS 都领得到的。所以你如果要去做一些服务的应用，那是非常方便的。那在这个地方，请各位想办法打出一个还没有人用的名字，因为它是全球不能共用。全球，你现在挑战的是全球，所以如果我打个 demo 的话，他就会给我惊叹号，对不对？那我打个 demo shop 的话，他也是给我惊叹号。所以我们通常都做什么呢？就是后面加一些有的没有的，哎，这样就过了。你可以先随便打一个你喜欢的单字，后面加一些数字啊。那打你的英文名字后面加日期，搞不好在场刚好也有那么一样的人，所以不建议。就是后面随便加，你看到绿色勾勾才代表通过。那如果你一次就中，而且你又打的是一个很常见的名字的话，可能等一下下完课你就可以考虑去买一张哈。那运气是蛮好的。然后我现在就这样子随便打，哦，这是我随便打。下面有一个定用账户，各位应该没得选，只有一个，所以这不是重点。定用账户就是给钱的那个人。哦，如果你同时有多个的时候，你可以决定谁要付这一笔钱。再来资源群组，资源群组的这一个部分，你。我不确定各位已经有了没有，那我会习惯，因为我们现在开的会是免费的，一个我会去开一个免费的 Web App， 所以我会刻意去做一个免费的 Group， 这是我的习惯。那各位只要按建立新选项就可以去建立一个新的 Group， 资源群组它其实只是帮助你可以有很多东西，你就不需要一直重新选而已，它的用途在这里。然后最下面有一个方案及位置。点下去以后，因为我已经有建好资源，啊，我重建一次资源群组好了。然后你方案按下去的时候，它这里会问你你的方案名称，这个也请你自己写。我建议，如果在测试的情况之下，先写一个你下次看到一眼就会想把它杀掉的这种名字。位置请确定要选好，因为这是整个你用的 APP Server， 就是这个 Web App 的位置。我们通常在台湾，除非你要服务的客户主要对象不在台湾，我们才会选别的地方。如果你主要客户是台湾的话，请直接全部写东亚。它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啦，会有很多其他的那个 data center， 看你主要服务的人是谁。如果你的客户都是美国，那你选一个香港是一件很莫名其妙的事情。OK， 那最下面这个就是最重点的定价层，预设的情况之下，它会给我们 S1， 就是标准。点下去以后，你会看到类似这样的画面，各位应该都会看到这样子的东西，它会有一个标准。有一个基本的，还有一个额外费用，这不用理它，因为它现在是预览版的。你会看到标准的一个 Web App 一个月大概会跟你收1300块的台币，然后旁边这个基本的一个月大概会跟你收1015块的台币。你会觉得有点奇怪，因为我网站好像还没有那么夯，我为什么要付那么多钱，对不对？那请你移到最上面，因为它现在跳的是建议，请看检视全部。 你看到解释全部以后，你就发现整个不同的金额多了很多种。我们往最下面拉，你就会看到世界上有一个东西叫免费。OK， 你先看一下免费和共用是各位一开始在尝试着使用云端在测试的时候最常用的，除非说你觉得你一次就要试到最新的功能，你才会直接去开到要钱的，不然我们一定先用免费的试试看嘛。免费的有差别，第一个它有1G 的储存体，1G 的储存体就是刚刚小猪那一堂课讲的那个 VM 跟你说不要存的那个低潮，大概就是那个意思。这一 G 也是会，它随时只要 shutdown 帮你重开另外一台的时候，那里面的东西就会不见了。可是这一 G 有用，你在做一些暂存的东西的时候，这一 G 是有意义的。暂存，它不能放永久的东西，它只能放暂存的东西。你的暂存要怎么定义，那是你的事情，因为没有人知道它什么时候会重开，没有人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关机。OK， 那第二个我们会常用到的是共用，你会看到共用它多的是什么？自定网域。如果你今天的网站是必须要对外的，是人家可以连过来的，你用 Azure 的免费的 domain 看起来就比较难看一点，哦，所以你有可能会需要用自己的 domain， 那时候你就必须要至少要用到共用，那一个月就是300块，估计通常只会少不会多，因为你的网站在刚开始没那么多人用，所以通常只会少不会多。那给各位看一下这个东西，它还有一些需要了解，你会说，欸，它分了那么多层，我到底怎么样的情况之下需要往上拉？没有看到钱。你会看到基本的，它其实它的那个费用就是一千一千的在往上涨的，对不对？在基本的情况之下，它一样是给你一 CPU 的，就是只有一颗核心，可是你的 RAM 有 1.75G。刚刚你看到了共用和免费，它的 RAM 是跟人家一起用的，它不是专属于你的。你现在看到这个基本的 1.75G 是专属于你的，你可以用到 1.75G 的 RAM。OK。那它有10个储存体，它有10GB 的储存体空间，它可以自定网域，而且它有3个执行个体。什么叫3个执行个体？就是你的网站可以一次开3台，这就跟你在自己地端在做 Web Farm 架构一样，你有3台 Web 在前面的那个感觉。当然，你只要现在是1015嘛，对不对？那你开了第二台就是自己 double 一下，开了第3台就是自己 triple 一下 ，OK？ 大概是这样的感觉。
那个价钱。现在的价钱是
前期啊，有这种事？你看的是基本吗？
对啊，
欸，所以我有优惠吗？是这样子吗？哦，没有关系，我没有看到估计这两个字哦，我们就不要太 care， 大概是那个感觉就好。啊，所以大家看到的都是。哦，有这种事哦，没关系，等你真的付钱的时候，它应该会便宜的。因为各位现在用的是那个 Azure Pass 的服务，那个就是那个通行证那个嘛。
那那个付钱的部分是看流量吗？还是固定的费用？
在 Azure 里面，应该说在云端里面，我们讲明白一点，任何事情都要钱。
我说它的计费方式。
对，真的。
算流量。
我简单来讲，你一个 Web 起来了，对不对？你 Web 起来第一件事是你用到了什么？储存体，储存体要钱 ，OK。然后人家连到你网站的时候，你要把资料吐给人家，你是会发生一个资料传出去这些东西，所以网络频宽要钱 ，OK。然后它其实是一台 VM， 只是因为它是跟人家 share 的，它只是给你独立的空间，所以这一块钱很便宜，那还 OK。然后你的档案，它拿过来拿过去，拿过来拿过去，因为你有可能存到 blob， 刚刚不是有讲那个你要把它存到 blob 才能够用到永久的吗？你自己肚子里面的资料放到 blob， 有一个叫做档案交易的东西，那也要钱。OK。
万一我一天碰到骇客，300块钱变30000块钱。
哦，你放心，它会有基本的 DDoS 处理。在 Azure 的 Web App 里面，它的 DDoS 处理的做法是这样子的：只要同一个 IP 在固定的时间内有不正常的连线，那一个 IP 的回应时间会变得超级慢。如果你今天知道了 Web App 以后，然后你就回家，然后就想说，哎呀，云端好像很了不起啊，然后我就拿个压力测试的工具打它，你会发现它可能回答你的，可能每秒它只能吞吐2-3个人吧，哦，你可能会得到这种不堪入目的数字，因为它自己就会防 DDoS，哦，它如果不防的话，那 我知道你申请，我就打你，我就爽赚了，对不对？不可能是这样子的，对。所以他自己有做这件事情，然后他也会有。其实各位在用的时候，如果说我们一刚开始可能是 SOHO 荷包比较紧一点，或者我是跟你谈好的，然后我帮你管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去做设定叫消费限制这件事，就是我一个月不能超过这个钱，这个钱到了，我宁愿停，我也不要付。哦，你可以有这种，你也可以有这种选择。然后在上面这一个地方，标准的，为什么我们刚看到那个页面一跑出来，它会去帮我们选在标准呢？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你会看到标准的 Web App 备份每天会帮你做。云端的世界，你不要跟我说你今天用了一个 Web App， 然后你完全不用 DB 哦。正常的服务应该比较难啦、啊，我这个范例是真的没用 DB 啊。你用了 DB 的情况之下，它也是会每天帮你备份，预设的情况，你一毛钱都不用多付，它就是每天会备份。那 Web 也是一样，每天帮你备份，而且你只有用到标准才会有这个 Auto Scaling， 它自动去调整这件事情，你要用到标准才会有给你。然后包含了你看到这五个位置，也就是刚刚有讲到的 Web App， 它的 Web 会有 Stage 环境和 Production 环境。今天我要测的东西，我可以先上 stage， 我一样在云端的。我把东西都测完了以后，我只要按个 swap， 就是猪羊变色翻过来，我就直接上线。这你才敢把东西放上去嘛，对不对？不然我们都知道，如果你测试的环境和你真实环境是两回事的话，那就是测试都好好的，一上去就倒了，对不对？大家都有玩过那种上线的时间，都会遇到这件事。所以它有这种很大选和 stage 的环境，你东西全部上 stage 一模一样，可是你不会影响到主站。你东西都测完了以后，决定了没问题 ，swap 按下去，直接就换过来。然后这个过程要时间大概三五秒完。然后在这三五秒里面，你的 user 不会断线，因为网络有一个很棒的事情叫做延时嘛，对不对？它就是三五秒让它稍微读不到东西，哎，忽然间又出来了，大概是这样的感觉。OK， 那再上去的这个东西就是属于比较尊贵级的服务了。哦，再上去就是这样。那各位通常记得就是你回家去设定的时候，一开始是在建议，请记得一定要把它改成检视全部，不然你不会看到那么多种区段。那我们现在当然是会选择什么免费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按了免费以后按选取，你就会看到我现在定价层是免费的，那我就可以按确定。确定完以后就是一直确定回到最后一个步骤，这里是建立，它的建立是它会顺便帮你把。我刚刚的这个服务帮我丢到这个首页这里来。那各位不用担心，它绝对不会是什么五分钟到七分钟十分钟那种东西哦。Web App 建立非常快，它很快就好了，它很快就会好了。那刚刚的这些步骤，如果说你不太熟悉的话，或者是说你觉得刚刚有跟不上的话，不用担心哦，在我们的 PowerPoint 里面的我应该也是尽力的一个步骤一个步骤贴了啦，所以你回去看的话，你也是可以直接就这样看得出来的，哦，事情是不会有太大的改变的。那当它建立完了以后，你会看到这样子的 dashboard。那右上角这一块就会是你的网址，这一块就是你的网址。OK， 那你也可以看得到，我现在是属于免费的。你一个 Web App， 你可以先用免费的建起来，决定 OK 了，我打算要对外公布了，我把它改成标准的就好了，你不需要重新部署。我只要给你多一点钱，我换一个方案，那他就给我相对的服务，这是一个很方便的事情。那 Web App 其实为什么我会一直推的原因，就只是因为它相较之下它好用很多，而应该说它简单用很多。你们看我刚刚是不是建立完了以后，他会自己帮我开到这里来？这就是我刚刚的这个 demo， 什么182739，毫无意义的数字，我是乱打的。OK， 那好了以后，这个时候你按了这个 URL， 你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的画面。这样子画面是代表什么？你的 Web App 已经开起来了，可是你里面没有任何东西。哦，你里面没有任何东西。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趁我在讲的时候，请各位先开一下 Word， 把这个东西抓下去。这里有一个范例网站的连接，我放在 GitHub， 如果你会用 GitHub 的话，你可以把它直接 fork 到你的电脑。如果你不会 GitHub 的话，请看我这里，没有那么神奇，真的。它其实就只是你点了以后也会看到一样的画面 ，OK？ 你点了以后一样会看到一样 GitHub 的画面，然后什么都不要管，最下面拉到看到一个 download link， 就把它抓下来就好了，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免费空间用就可以了 ，OK？ 那你把它抓下来以后，我整个范例网站就在你手上了，因为我们需要有一个范例的位置嘛，所以我整个范例网站就在你手上了。然后这个范例 web 我做的比较三八一点，我们等一下会稍微介绍一下。就其实我不需要做到那么复杂，只是越做越开心，就不小心就写成这样了。好，大家有抓下来吧？要抓下来玩玩看，因为我们等一下就要开始去做一个上传的动作了。好。有人还没抓完的吗？好，通常没人理我，就是代表有人还在抓。我们稍微等一下下，让我喝口水。什么几分钟画面？
太棒了，可能是因为我们出去的 IP 都同一组，
他觉得他被攻击，太棒喽！你手上有 WAV 吗？任何的 WAV？ 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有抓下来的吗？成功抓下来的吗？有吗？其实不多哎，天哪！好。这就是我没料到的事情，我下次多放几个地方。最下面，你那个右边的最下面有 download link， 或是你现在立即改用手机上网，应该就抓到了。好，各位来看一下，因为我现在的范例专案是放在 GitHub 上面的。那 GitHub 如果你有用过的人应该知道 GitHub 本来就有 fork 的功能，任何人都可以直接把你拿走嘛。那如果你没有用过 GitHub 的话，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免费空间，任何人都可以来抓你的档案，大概是这样的感觉。那 Azure 它提供了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来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部署方式 FTP 我们等一下再讲，我现在先讲一下连续部署。我们的范例会使用 GitHub 去做连续部署，如果贵公司有用任何的板控，应该也都可以达成到这样的事情。你会看到它提供了什么 Visual Studio Online， 也就是 TFS 的 Online 版，那 TFS 当然就可以了。那 OneDriver， 如果你有在用那个微软的云端空间的话，或者是说你本机有架 Git， 有些人不是用 GitHub， 他是用本机的 Git 也可以， GitHub 也可以，那甚至一些其他外部服务，这些都 OK， 没有问题，它可以直接让你做到连续部署。什么东西叫做连续部署呢？我们来看一下，我直接操作。这是我的 WAV， 对不对？这是我的 WAV， 在第一层的刀锋选单的这个地方，右边这里，我们把它往下移，你会看到一个叫做连续部署的。如果你有 GitHub。我刚刚那个东西麻烦你用 fork 的吼，不要自己 download。 如果你有 GitHub 的人的话，那你 fork 完了以后，我们再按这个连续部署，那这一部分你就是没有用 GitHub 的就看一下就好，感受一下那个威力。那有用 GitHub 的话就 fork 过来可以跟着玩。我们按下连续部署以后，他会先问我们说我要从哪里来，所以我就选我们今天要用的是 GitHub。那因为我本来就有在用，所以他已经帮我把我的授权这些东西全部都已经加进来了。那你和我的差别是什么？你要告诉他一次你的 GitHub 账号密码而已，差别就在这里而已。OK， 然后再来选择专案，我要去做什么东西去做连续部署。我在 GitHub 上面的这个，因为我做的其实是登革热的那个范例啊，登革热那就是 中标的人数的范例，所以我的名字就叫登革热的范例。OK， 那我就选这个，选下去以后，他还会问你一件事情，请选择分支。这件事情可各位记住一下，如果你有在用板控的话，你应该对分支很熟悉，因为我们的范例只有 master， 只会有一个。那你真正的板控，你有在玩分支的时候，你应该会有一个是要部署用的，一个是开发用的。请在这个时候把你的分支选成要部署的那一个，不然有人开发一 commit 他就跟上去，那是很过瘾的一件事情。哦，你分支要分好，要确定好，这是 GitHub， 这是板控部分的一些观念。那我们现在是直接选 master。OK， 你会看到我的 GitHub 账号有了，我选择专案有了，我要用哪一个分支去做连续部署的事情都有了，以后按下确定，按下确定以后，它就会开始在跑了，正在设定连续部署，已经设定完了，然后它现在会找不到什么东西要丢上去，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因为我并没有任何的 commit， 我并没有任何的 commit。好，然后过了一会以后，你看。他真的连到我身上去了，对不对？他真的连到我的 Git 上面去了，他开始在去做，他开始在去做什么部署的动作。我的专案放在 GitHub 上面，我只把这个地方设定好连续部署以后，他会开始帮我抓我最新的这个版本往 Azure 上面丢。那他部署完毕了以后，其实我刚刚那个看不到的那个网址就已经有东西了。那趁他正想说趁着他在跑，他就跑好了。而且你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他部署上去的这一块，他还包含了什么？你的 commit log， 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知道现在这一版是什么东西。OK，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刚刚的网站，是按下 F5。我故意没有做 index。然后按下 F5 后，你就可以看得到网站已经有东西了。这个是从政府公开资料里面下载的那个近十二个月的登革热通报案例。不过因为档案太大，所以我只把它缩到只剩九月的。因为整个 JSON 档有高达17 MB， 有点太变态了一点，所以我把它缩到只剩九月而已。然后这个是使用那个网络上一个，我个人觉得还蛮难看的。那个 jQuery Grid 的一个套件，把所有的资料秀出来，哦，所以你会看到我这样子一直在卷，一直在卷，我们资料是不是就很多，对不对？因为其实这个 JSON 也有一枚多，可是我为了让它感觉比较多，所以我就懒得说了，我就不说了。好，这是我们丢上去的 Web， 你只需要去做了这样子的动作，你就可以丢上去。那它的重点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一下，在投影片这里，它丢上去了以后。只要你有任何的档案迁入，就会触发到自动部署，当然是同一个分支，你刚刚指定的那个分支，它就会自动迁入。所以你会看到，这是我之前在家里做的这个范例，我只要一直对它做 commit 的动作，它就会一直往上迁，一直往上迁。那当然是因为你已经设定好那个分支是要部署的嘛，而且每一个往上迁的时候，都会告诉你说它现在是什么，对不对？这是不是很棒？OK， 我给各位看一下那个之前在家里做的那个 commit 的这一部分哈，这是我们的专案嘛。那我现在换一个我的 Web App， 这是我之前已经做好的，已经放上去了。和刚刚大家在做的事情都一样，差别只在于说我的连续部署已经设定完了。当你使用了板控做连续部署，板控的全名叫什么？版本控制嘛。那你当然就可以挑版本了。你会看到我在这个地方的 Git， 我有两个。现在是我上去的这一版，这是我第一版范例迁入。如果我今天上版了以后发生问题，你以前要怎么回版本？天哪，人家马翻了，对不对？那你现在用了这种连续部署，你要怎么回？你只要会按滑鼠右键就好，重新部署按下去，它就改部署这一版。而且你看我点下去的这一版的时候，其实我还可以看得到。这一版当初是谁签的？部署的那 commit log 写了什么？然后他干了什么事？那我只要跟他讲说我要重新部署，我按下去以后，上面的版本就直接往回拉了。你不会再有人仰马翻的动作。这当然也是用版本控管真正的重点了。哦，你就不会有人仰马翻的动作了。好，那 Git 的，因为在座的各位用 Git 的人比较少，所以我们就不要再太琢磨它哈。 我们直接就回到这里来。FTP， 各位，如果你有 FTP 的话，你就可以跟着我做；如果你没有 FTP 的话，你可以看，因为 FTP 部署实在是太无聊了。你已经有一个档案了，那我们档案，我们的页面在哪里？我回到刚刚的那一个。在第一个刀锋选单里面有个属性这两个字，哎，这第一个刀锋选单怎么来的？就在这里吼。你一开始 dashboard 里面有一个叫所有设定的，按下去就会有这一层，就会有这一层所有设定，按了以后就会有这一层。啊，通常这一层它会预设就跑出来了。啊，如果你没有跑出来的话，你就自己按一下所有设定。然后第一个属性按下去以后，在这个地方就是我刚刚的这些东西。你往下拉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部署的使用者。请注意，在 A9 里面所有东西都是有 domain 的，所以你自己也会有你自己的 domain。这是就是如果你有用过 AD 的话，你应该知看得出来，这样子是有 domain 的一个账号，哦，所以它是有 domain 的。然后这是你 FTP 的位置，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按旁边这个点一下，它就复制起来了。它复制起来以后，你就把它贴上去，开启你的 FTP， 然后把它贴上去。然后使用者名称你一定记不住嘛，所以请你也用复制的，使用者名称也是用复制的。那问题又来了，啊，密码，对，你会觉得我刚刚的一切从来都没有设定过密码，那密码是什么呢？跟各位讲，你也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在你第一次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请你做这个动作。你会看到在第一个所有设定里面有一个叫做部署认证，点下去，这是你的部署名称，通常我们不会改，然后给他你的密码，你决定要的密码哦，你现在用什么密码你就给他就好，然后换了以后，从此以后你就是这组密码，随时没关系，直接改掉它，就直接改掉它，那你只要把它改掉了以后，你就可以有用 FTP 部署了。那我现在已经连到我的 FTP 上了，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密码。一进去的时候，你会看到三个资料夹 SSH， 我们可以暂时先不要理它。如果你对 Linux 熟的话，你应该跟它很熟啊。那 log file 在 A9 里面，你可以很容易的去要求它把 log 存下来。哦，我们等一下会介绍。那 site 在 site 里面才是你网站的主体。然后在这个地方你点开以后，你真正的网站放的地方是 web root， 就跟你 IIS 一样。哦，它真的放的地方是这个地方。点开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档案的，我们刚刚上传上来的东西在这里。那你进到这一层以后，你可以直接用 FTP 把你刚刚抓下来的整个范例网站直接往上传，那是 OK 的。但你也可以在这边直接移除啊，直接删除、更名，什么东西都可以，因为你已经连到 FTP 了，所以你想要干什么都可以。那 FTP 怎么用？那不是我们这堂课的重点，也不是我们需要讲的。所以我不会去跟各位介绍 FTP 怎么用，我只跟各位介绍说，你只要连进来，选到了那个 web root 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直接进来，上传你的档案，传进来它就有用了，杀掉了它就不见了。所以 FTP 的部署是非常简单的，并没有任何的难度。那整个步骤我也都直接写在这个 Word 里面了，各位可以回去直接看得到，整个步骤也都写在里面了。那如果你忘记密码，或是根本不知道密码是什么的时候，请直接点选部署认证，就是我刚刚点选那个。那现在各位在，因为都是云端服务的世界，请各位要很习惯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密码你自己都不知道。所以这种忘记密码的功能是很常会用到，很多的系统是一开始它会帮你配一个密码，它也不知道你密码是什么，因为密码都是杂凑过的嘛。所以你第一件事情要用的时候，就是先把你密码改掉。再来 ，Git 已经讲完了，我们再来跟各位介绍一下。当我今天网站已经丢上去了以后，难免会有 bug。虽然说我们已经做了很好的 QA 了，对，可是我们难免会有 bug。那有 bug 的时候怎么办？通常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看 log。好，看 log。你要现在要把云端想成你的正式机哦，你不太可能莫名其妙就可以连到你公司的正式机，开始在里面 debug 嘛，不可能吧？ 你看到就是 log。所以你在云端里面要怎么做 log 呢？在这个地方，有个诊断记录啦，不管你刚刚有没有把档案往上丢啊，这个都可以按的。不管你有没有往上丢，这个都可以按的。诊断记录档点下去以后，你会看到它一样在这里会再告诉你一次你的 FTP 在哪里，因为 log 你可以用 FTP 抓下来，因为你通常想要分析 log 应该不会想要在线上分析，你应该会抓下来到本机分析，你本机的工具比较多，可以做的事情比较多。OK， 然后预设的情况之下是不开 log 的。刚刚在回答怎么算钱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有讲到一件事情，什么？储存体是要钱的 ，log 要放在哪里？它不可能放记忆体里嘛，它一定要放在储存体，所以这是要钱的。那当然，我刚刚其实很多在进到云端的时候，一开始都觉得，哎，我这样一直讲什么东西都要钱，那是不是什么东西都很贵？哦，请你自己去点一下计算机哦，那个费用是低到你几乎可以无视。比如说档案的交易，100万次跟你收0.01块台币，那你在乎它干什么？就是大概是这种感觉，它有很多的收钱是这样子的情况的，所以不要觉得什么东西都要钱很贵。我们现在把这个应用程式记录打开，它会跟你说它会存在档案系统，你的层级要什么？正常来讲，你应该会只会存错误啦，除非你今天在 debug 你才会存别的。那我们今天是示范，所以我存的是详细资讯，就是所有 log 都存。OK， 我所有 log 都存。然后 WIP 伺服器的记录要不要开？开。详细错误资讯开。失败的要求。就是所有拉过来，然后被你丢回找不到啊，404啊，403什么鬼，那些都是属于失败的要求，也都开。那 WIP 那个它的错误是记那个500的这一部分哦。那我全部都开了以后，哎，各位就是回去不要真的就全部都开哈。全部都开以后，你按储存，在你按储存以后，有一句话要跟各位讲，当然不是说这是要钱，是预设只会记录24小时的 log。如果你的 bug 凄凉到需要记录很久，请你24小时以后回来再点一次。这是为了各位的荷包着想。如果你今天在 debug 开起来以后，你就没有理它了，然后它的 log 就越长越大，越长越大，越长越大的时候，付钱事小，网站会爆掉，因为你的那个一 G 储存体用满，所以付钱事小，网站会爆掉。它的预设的情况之下，就是一天24小时，完了它会自己把你关起来。这绝对是好事。你要找到 log， 你要找到 bug， 一定没那么复杂的。OK， 这样就存下来了。我们就可以利用 FTP 工具，我们刚刚的 FTP 工具，哎，我关了。我们就可以用 FTP 工具进去看到它。刚刚我不是有一个 log 的那个资料夹吗？你点进去你就看到你所有的 log， 把你想要抓的东西全部抓下来，回到你的本机端分析。哦，这里有写。会记录12小时，12小时以后会自动关闭，哦，这绝对是贴心哈，因为它不关的话是收你的钱。那因为网站和 VM 比较不一样 ，VM 通常我们就是什么，给你一组账号密码，你只要能够远端连进来，你就可以做你所有事情嘛。那网站这个是一个服务，对于服务来讲，你通常你在做一个，就是比如说你是一间公司好了，你是老板，所以这个账号是你开的，你不可能所有事情都要自己干嘛。你一定要可能要其他的员工来处理，所以 Azure 是允许你把其他的管理员加进来你这个账号。那加进来的管理员和你的权限差别在哪里？就是你加进来的那个人除了钱以外，其他都能用。他不能给你莫名其妙的把你的账单抓走，不能把你的那个付款方式改变，除了有关于账，然后他也看不到你的账单多少钱。就是除了账单这一块以外，它都可以用。那做法很简单，可是你要去旧 portal， 旧 portal 旧版的 portal。那你在一样右上角你的 email 那个地方点选以后，你在这里会看到管理系统管理员，然后就直接给他选加入。当然你要加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必须要有 Live Account， 也就是微软的账号。微软的账号，你只要有用微软的服务，不管是什么服务，应该都会有这个 Live Account。以前是email 嘛，现在也是 email 形式啊。可是其实微软的，好像很多人不知道，微软不是有那个 outlook.com 吗？ 那个 email 它不是注册那个账号是 Live 那个就是 Microsoft Account 吗？那个 Account 可以不要用微软的 email， 你是可以用别人的 email 的，然后来注册微软的服务。它没有那么残忍，你用我的东西就一定用我 email。OK， 这都是分开的。好，那因为这个东西就只是加进去而已，所以我就不介绍了，而且我现在也没办法加另外一个账号进去。好，那这个是 log 的部分。log 就是我刚刚所讲过的，你东西要怎么去抓。那开了这个诊断以后，有一个很大的重点，通常我们会看到 log 应该都是比较麻烦的事情的。那在基本的情况之下，我们可能只需要去做到一个监视的动作就好了。什么叫做监视？ 个，它其实一直以来都有 Kudu， 好、哦，这个东西它一直以来都有，只是后来才把它 highlight 出来的。以前是你知道它才可以用，这是一个秘技。那现在它把它 highlight 出来，是大家都可以用。它功能很强，点开以后我们要按执行，它会帮我们开另外一个位置。在这个地方，如果你有需要知道你今天这台 server 的一些环境，你可以从这里点下去，你可以看到你完整的环境资源。然后它还有一个叫 debug console 的，我们刚刚用的是什么？其实就是 CMD 嘛，对不对？你也如果你会 PowerShell 的话，你可以在这边直接下 PowerShell。那你会觉得，哎，那这样跟刚刚的主控台很像啊？我们来看一下它不同的点哦。我现在一样是选那个 CMD， 它上面会。它上面会有那个 grid， 你可以看得到，它下面是你的 command， 所以你在下面可以下 command， 然后你在上面可以直接看得到。比如说我现在要进到 site， 所以我就在下面这里下，然后我进去以后，上面也会同时跟着变，啊，上面也会同时跟着变，当然没那么无聊了，你可以自己用点。如果你对于指令是苦手的话，你用点的一样可以达成一样的事情。那我们会进来这种地方，通常像我刚刚的改名啊，我多了一个 D 了，它不能用了，所以我是不是就把它改回来？它上面和下面这一块会联动，然后你一样，你可以在这里去做删除的动作，当然我是不太想按的。它可以删除，也可以直接把档案下载下来。那它的 editor 感觉跑出来了。它的 editor 它会直接把这个档案打开，你可以改里面。如果各位是写 MEC 的话，如果你是写 MEC 的话，你的 view 可以直接在这里改，你不需要去再重新部署一次。因为有时候我可能只是错了一个小小的地方，我要重新部署太累了。如果我是 MEC 的话，那 Web Form 的话，因为通常 view 也会被 compile， 所以你的就没办法这样改。那当然，你在下面这个地方写的 log， 写的那 command line， 对上面也会直接同时影响。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方便的工作，很方便的工具，尤其是当你需要临时改一些小东西的时候，哦，它可以很快的帮你做这件事情。然后再来这个，你可以看到你现在这一台 web server， 我们之前是 VM， 所以我可以直接进来看到它现在到底有多少工作管理员。那在 web app 里面，我们利用 Kudu。我们就可以直接看到现在都有多少东西。你看它写的 SCN 的其实就是这个 Web 这个工具，它正在用这一个执行，然后下面这个才是我们真的在用的这个。你看 没人嘛，对不对？因为我的网站就只有我刚刚在看过的，所以没人。然后资料记忆体也不多。当然，你可以再点进去，你就可以看到所有的那些执行个体。那其实我不太知道看到要干嘛。我不太确定是看到，除非你有写一些比较特别的程式啊。如果你都只是写一些纯 Web 的话，其实看到也没什么。OK， 那就是如果你需要看环境的话，你有这个功能。再来，它的 Log 一样也会有串流的。如果你的网站需要去绑那些 Web Host， 它也可以绑。哦，如果你有需要，很多的功能你可以利用这个 Kudu 去把它再去加上去。然后最后给各位看一下一个。它可以加 extension， 这是我们已经 install 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那个可以加的东西是什么。我通常会去介绍的，会去用这个来做介绍，在这里。刚刚是不是说你如果要看到你的 web 的那个 log 是必须要用 FTP 抓下来的？还是有点累，我们还是希望一切都在 web 上面做，所以我只需要把这个东西按一个加，跟他说我要 install。我从此以后可以在 Web 上面看，这是一个套件。这个套件是什么呢？我们把它往旁边移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哎，它不见了啊，在这里。写 PHP 的应该就跟它很熟了吧 ？PHP 买的 me。那以前你如果没办法这样直接加的话，你很麻烦。你现在只要把它按个加，你就可以在 Web 上面直接做，跟你以前自己加阿帕奇的感觉一样。通常加阿帕奇一定会灌一个这个，它提供的东西不少，而且都还蛮打得到痛点的。尤其是这个也是一个痛点。我们上云，我刚才讲过，上云流量是需要算钱的。如果你今天让使用者上传一个高清的风景照， 那可能是一个就八枚了，有没有？他用那个单眼拍的，一个就八枚了。你的网站撑得住这种东西吗？他拍完以后放到 Facebook 说，大家来看我拍的漂不漂亮？哇，你的网站就死了。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套件装进去的话，他会去帮你扫你的 blog， 并且帮你做压缩的动作。啊，我们应该做最佳化。那这个最佳化不用担心，现在流行的最佳化都是不失真的最佳化。他把那些除了看到有意义的东西以外，其他全部拿掉。因为你单眼拍下来，其实你整个光圈、你整个那些进光的那些东西的数据，是不是都记下来了？他是把那些对于你看的时候没有意义的东西全部拿掉，所以他是不失真的，他并不会有失真的动作，所以你可以用。那而且你把它装上去以后，它是自动扫的，它是利用 WebJust， 它是自动扫的，所以完全没你的事，你只要装了就没你的事。哦，这是一个很方便的套件。当然，它旁边还有一个是 Image 的，就是帮你把那些 CSS、JavaScript 自己帮你 minify。那我就不介绍了。我现在先来看一下我刚刚的东西装好没？好，我已经装好了，我给它按个 Play。我要重启，它右上角有一个重启你的网站，你要重启一下。你看，我现在只要进到孤独以后，我什么东西都可以在 Web 上面做，我连重启按一次都可以这样干。然后我在那边按一个 Play。我就可以完全在 Web 的世界里面看我的 log， 我就可以完全在 Web 世界里面看我的 log， 我就不需要再每次都这样连上去了。那当然，你也可以去做 search 的动作，哦，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你整个 log 就在这里。所以这个工具，我不能说是这个工具，我说应该说 Kudu 你一定要跟它熟，因为你只要连上来的时候，你可以做到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好，你可以直接在那边做了非常多的事情。然后，那刚刚在讲那工具那部分，我是没有放在 Word 上面的，我是没有放在 Word 上面的。那没有放的主要原因是，我想给各位知道，就是有这个东西，因为它要怎么用的价值是在你用它的时候。那工具没什么，工具就只是这样子吧。像我刚刚示范，你可以在上面打个 DIR 列出目录，那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那是在你有需要的时候，它才会变得有意义的东西。所以我就没有把那些操作步骤写在这里了。OK， 你在上面要改名字、做什么事情都可以，那是没有问题的。哦，那再来，剩下一点点时间，我要跟各位介绍的是 Agile 社群这个东西。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跟着我做。因为我都已经把范例都给各位了。那各位的电脑有没有灌那个 Chrome？有吗？通常的人会有吗？那 Chrome 里面有一个套件叫做 Postman， 它可以去打那个 RESTful API 的。如果你有的话，你可以跟着我做；如果你没有的话，你看一下也是 OK 的。Agile Search 是什么东西呢？各位来想一下，以前我们在做 Search 服务，我们要怎么做？直接收 DB 吗？那如果我有一个，如果我的网站是部落格，如果我的网站是新闻网站。你告诉我你怎么收 DB？ 对，使用者打一个登革热，你要把所有的 NVirtual Max 里面有登革热的都跑出来，你写西果去查这件事情，不要闹了，对不对？你可以写啊，写出来就赶快跑就好了。对，你不可能这样子做，所以我们都会去用到所谓的一些搜寻引擎，我们可能对外面买。如果你那个团队里面的功力比较深厚嘛，你可能会自己写一个适合自己的，不然的话就是跟外面买，或者是用一些 Open Source 的搜寻引擎。啊，搜寻引擎他们能够做到这种类似全文检索，其实说穿了就是加 index 而已。好，哦，它就只是加了一些 index， 然后它自己有一些断字断词的功能。Agile Search 它就是可以完成这一些事情。好，哦，它可以完成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直接在 Agile 的服务里面，我们进到 Web。我顺便给各位看一下，其实那个刚刚的那个范例网站不是只有故意的那么无聊的东西，我就很无聊的，因为觉得那个太丑，所以我还做了一个 map 版。所以你在这个 map 版里面，你可以直接看得到现在的那个登革热的疫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九月的时候最惨的是台南嘛，对不对？它有9000多笔嘛。然后这个 map 也不是只是这样子，我还有去做那个 cursor 的动作，所以我们把它往上拉的时候，因为我现在网络电脑比较慢。如果你刚刚有把那个丢上去的时候，其实你把它拉开的时候，哎，不是，我想到我拉错方法。
我应该用这个加。哦，我还有去做这种东西吗？有没有真的很无聊？好 ，OK， 那这些东西不难，因为所有的 code 各位已经有了，我全部用纯 JavaScript 写的，全部用纯 JavaScript 写的。如果你不是写 .NET 的，不要担心，你可以拿回去直接玩。那我当初做这个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什么？就是现在政府公开资料已经非常多了，那公开资料其实都是没有营养的东西，为什么？因为它就只是一些 raw data。你要怎么把它变成有营养的东西？那就是各位学程式的价值。那就是各位学程式的价值。那你把它变成有营养的东西以后，你把它放到 Azure 的 Web， 免费。你有一个网址，他送你一个网址，如果你能接受那个网址的话，你就可以用了，对不对？而且它免费，而且它的免费额度是一天有165 MB 的流量，超过165 MB 它会帮你断掉。可是你一天可以免费服务165 MB 的流量，然后他还送你一个20 MB 的 DB。20 MB 的 DB， 这都完全在免费的状态之中。那如果说其实你操作的够好，因为现在所有东西都服务来服务去嘛，那他送你的免费的 WAP 不是只有一个，在你的有效账号里面他送你十个，所以你可以操作一下，你的服务可以在一定的程度内达到免费服务。而且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各位的履历啊，我讲真的，因为在场还有不少年轻人，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履历。你今天出去只给人家一张 A4， 上面写出你的生平自传，那一点意义都没有。你给他一个网站，而且他可以动，他现在用手机一点就可以看得到的网站，你跟他说这是我做的，哇，那个差别就很大。而且你就可以开始跟他讲说这里面到底用到什么技术什么之类的。对，我里面用了很多套件，全部在 GitHub 上面有写，所以各位都可以直接去看到。我觉得这是用云端的观念，你要稍微改一下，是有价值的东西你才往上放。OK， 我刚在做什么？这个岔题了。好，我新增，各位可以在新增这个地方看到这个资料分析，然后往下拉，不是资料分析，是资料储存题，不好意思。然后往下拉有一个搜寻，他就写了搜寻这两个字。那你点了搜寻了以后呢，一样，你又要开始拼人品了。想一个全世界没有人跟你一样的名字，所以我们就乱打。应该是不能用分的。然后想跟各位讲一下搜寻这件事情，就是有一个比较重点的是在它的定价层，我们会看到它定价层预设是什么，它有标准和免费，可是你右上角已经没有全部了。在 Azure 社群目前来讲，只有两个等级，一个叫标准，一个叫免费。我们讲白话一点，就是一个不要钱，一个7700，差别就在这里。那不要钱的其实已经很好用了。那7700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你的网站搜寻是重点，你需要高可用性的时候，你就要选到7700这个。如果你的网站搜寻只是一个可有可无、断了就算了的东西，那请你用免费。那这时候，而且免费它可以让你用三个 index， 其实很好操作。如果你是一个购物车的网站，你一个 index 放着你所有的衣服，所有的那个商品；第二个 index 放着你现在的促销商品，好，就两个而已。你第三个还不知道干什么，你可以去做一些其他的操作。而且因为 Azure 社群 index 是你自己下的，所以你可以在里面做什么事情？你可以在下面你可以在里面卖关键字广告。所以7700其实是很容易回来的，我们现在会用免费的帮你做三个索引，在这个索引里面只要不超过50 MB， 全部是免费的。那这时候你就会想了，那我一个网站我需要全站的索引和热门商品的索引，那我就建两个免费的账号就好了。你觉得微软有那么笨吗？一个账号只能建一个免费的 index， 一个免费的 search。当你建了第二个的时候，它会让你建，不过不会成功。OK， 那我没办法建，因为我已经有免费的了，所以我给各位看一下。如果你想要试的话，我刚刚给各位的那个范例啊，也就是各位在 GitHub 抓到的这一支范例里面，你会看到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Azure Search 的 JSON， 那 Postman 的那 Collection， 这个是 Postman 的脚本， 所以你只要把它汇入你的 Postman， 你就可以用了。OK， 那我现在把我的 Postman 打开，啊，不会 Postman 怎么办？自己回去上网查，不好意思，啊，这个我没办法在这里教你。其实你可以不要用 Postman， 你可以自己写，自己去发 HTTP。如果你真的够闲的话，哦，就人家已经帮你写好的工具，你不用，那你要自己去发的话也可以啊。那这是 Postman 的画面，你打开的时候，你只要按这个 Input， 把我刚刚那个档案选进来以后，你右边就会有一个 Angel Search 的 Folder， 点开里面我会有两个，一个叫建立索引，一个是筛索引，还筛索引小量。为什么会做这两个呢？各位千万不要点哦，因为点了就会当哦。第一件事情，我建立索引点进去以后，你会看到在这个地方右边有你的网址，就是你刚刚的那个没有人跟你重复的那个，你要到这里改掉，你要到这里改掉，这是 RESTful API， 所以你把这里改掉，后面东西都不用变。啊，有啦，这个地方要变。我的现在这个索引名称叫 OP， 看你高兴要叫什么，你就可以改。不过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因为没有人看得到，没有人看得到这个东西。然后再来，这里有个 header。因为它是一个 HTTP 嘛 ，header 里面你要给它 API key， 所以你 API key 是什么？不好意思，我也没给你，我是直接写你的金钥，所以你就把你的 API key 填进去，然后在这个地方的 type 它一定是 JSON。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body 送出的是什么，就是这样的东西。我的名字我刚刚跟你说它叫 OP 了，所以它的第一个名字要 OP。如果你名字不一样，所以你建立不起来。第二个就是你是建立栏位，你所有的栏位要有什么名字？正常来讲，如果是商品，如果是一个购物车的索引，通常就是一个 ID， 然后那件衣服的图片，对不对？价钱，其实大概就是这样的东西。除非说你的那个在列表的时候还有一些描述，你才有可能把它进到索引，不然的话其实就不需要。但男装、女装那种类别你要建立进去。然后你在建立索引的时候，其实它的索引会有分。这个东西是可以看的，还是不可以搜寻的，还是不可以搜寻的？那个你可以直接在 Web 上面就找得到。哦，那在这个范例里面，我们是直接建立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内容，也是登革热啊，哦，内容也是一样是登革热，我们只是这样建立进去而已。然后你可以，如果你有在跟着做，你的 OP 改成你刚刚建立出来的名字，你把你的 API key 改成你自己 API key， 上面的网址改成你的网址以后，你就可以直接送出了。OK， 现在没有跟着做没关系，回家跟着做就好了。因为我的投影片里面这个部分我也是做的 step by step， 在这个部分也是做 step by step， 所以那个时候你就按一个 send， 你就可以丢出去了。然后再来，你回家要做的事情是，请你试着筛索引，然后点下去为什么会down呢？因为 JSON 有 1.7 枚 ，Postman 撑不住，哦，那不是电脑的问题，都是 Postman 的问题，哦，它撑不住，所以我才特别写了一个小量。我记得小量的应该只有3笔吧，所以你可以先用小量的玩玩看。然后你进来在这个地方，所以一样，你也是他现在一直在挡嘛，哦，你一样是黑的这个地方要改成你的 key。OK， 那你可以先从所以小量这个地方去玩，这里资料你看它就比较快就出来了。OK， 那完了以后一样是直接把它send出去。这个步骤我不时做，我直接给各位看投影片。那这里我有一些连结，就是它可以用 feeder 直接打。如果你对于 HTTP 的封包很熟的话，你可以用 feeder 直接打，也就是直接真的在送 HTTP 的封包。如果你懒的话，就是直接用 Postman clone 的 Postman， 要先装 clone 才能装这个 plugin。哦，顺便再跟各位讲一下，请记住这个 icon， 因为有一大堆仿的，不是它就不是正长版。哦，有一大堆仿的，请记住这个 icon。只会有一个长这样。那如果你抓到仿的会发生什么事，我不太确定哦。OK， 然后你看，我们就把 input 我刚刚给你的这个东西，把它 input 以后，然后建立索引，把你的网址改掉，然后把 header 这里点一下，改掉你的 key。然后你的 key 要怎么找？一样在你刚刚建立好的那个社群里面的所有设定里面就有一个金钥，你点进去就可以看到你的 key。OK， 然后最后。你就是按照 set 这个动作，然后建立索引。刚刚我们只是建立了那个你拿 DB 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刚只把 schema 做好而已。我们把 schema 做好，然后我们现在必须要把那个 raw 塞进去，一样塞索引点进去以后，请注意千万不要切换到 body 的页面哦。 如果你电脑比较烂的话，会直接送当机给你。如果你比较好一点的话，它大概会等个二三十秒以后，它还是可以操作的。可是你每按一个按钮要等二三十秒、哦，所以直接切换到黑的，改掉这个名字就好了，千万不要切到八里去。然后完了以后呢，这只是在 Azure 社区。其实各位稍微思考一下，就是我在这个 Postman 里面我做了什么事情？第一个，我定义了 Schema， 也就是它的建立 Index。第二个，我把我要被找的资料塞进去，这两件事情，你的搜寻就做完了。那你的搜寻做完，你能够做成什么事情呢？在我们的范例网站也有长的一页，叫做 search 的页面。在这个地方，我做一样也是那个登革热的资料。那我做了什么事情呢？第一件事情，你可以搜寻高雄的病例，搜寻台南的病例，搜寻北区和南区，使用性别排序，不指定栏位搜寻，指定栏位搜寻。然后分页列给各位先看一下，高雄的按下去以后，我看到的东西就会全部都是高雄的。哎呀，哎呀，啊，我知道原因了。好，没有关系，早就准备好了。那个啊，我先跟各位讲一下这个好了，因为我范例的原因，所以我刚刚不是讲过，我所有的范例全部是用 HTML、CSS、JavaScript 写的。那 JavaScript 写的，因为这个是丢出去跟外面拿一个 JSON 档回来，所以会违反了同源政策，浏览器的同源政策。于是你要去解决掉这个问题。在 Azure 的服务里面，它没有那么残忍，要你自己解哦。在 Azure 的服务里面，你只需要去点，像我刚这是我的 OP 嘛，对不对？然后我在这个地方建了两个索引，给他一点时间。这个索引点下去以后，它的最后的一层刀锋选单，这里有一个编辑 CORS， 点进去。如果你要用 JavaScript code 的话才需要，如果你是用后端程式 code 就没有差了。OK， 然后你要告诉他能够接受的位置。你懒的话就按所有，那就是你的搜寻引擎是大家共用的，任何人都可以来问你问题。然后你也会回答他资讯。那如果你觉得这是一个广告不错的话，你就按成所有吧。不然的话，就是把你的 domain 一个一个网址，看你要给多少人用，多少个网址用，你就把它填进去，它就可以避开那个浏览器的同源政策。好，然后我这里是一个工具，这个工具是干什么的呢？这个工具只是微软提供的一个让你简化去搜寻 Azure Search 的工具。那它只有。那不是微软提供的，第三方提供的，所以它只有那个 Windows 的系统才能够跑。那我给各位看一下一件事情 ，Azure Search 是一个 RESTful 的服务，所以这是我的网址，就这样。我今天搜寻它，我就可以看到值，对不对？这是我里面所有的资料，我台南是台北市的。如果我今天需要搜寻南，我就这样子可以搜寻到所有有关于南。那是所有栏位，所有栏位。那它是怎么搜的？你可以看到网址。这工具好处就是你可以直接看到网址。它多了一个参数，叫做 search。那搜寻有什么了不起？好，我们来看一下它有什么了不起。我今天搜寻出来那么多资料，对不对？那如果我想要，我们看一下 count， 我把这个 count 调成 true。所以搜寻的栏位也只是多了一个 count 等于 true 而已，然后我重新再搜寻一次，我看那个原始资料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它会告诉我，我这次的搜寻里面所有资料是28笔，所有资料是28笔，然后在这个地方又有一个叫做什么跳过28笔，我跳过25笔好不好？所以我按下搜寻，你会看到它改变的又是什么？只是它的参数一直在加而已。有吧？它参数一直在加而已。它今天给了我28笔，然后我真正看到是什么3笔，因为我跳过了25笔。那我告诉你的商品，我告诉你的这个搜寻条件里面所有东西的总数，并且我可以跳过几笔。比如说像这个地方 ，tab 就是拿几笔，所以我跳过25笔拿2笔，它就给我2笔，对吧？那这就代表什么？分页就做好了，很合理吧？对不对？总数有了。可以跳过几笔，可以拿几笔，分页就结束了。所以你的网站是可以很简单的做出分页的。OK， 那再来这些东西， 也就只是一个炫技而已，对不对？我们继续往下走 ，Order by 也可以直接做，一样也是在网址里面做 Order by。我的网址里面有一个什么东西我已经忘了，应该是 list ID 没有错。我给他用 ID 做 order by 好了。如果我用 ID 做 order by， 预设的排序是什么？那如果我想要做逆向的呢？很直觉，你就直接加 ，OK。啊，这全部都是网址的差别哦，所以你不用这个工具，你是可以用的，因为你只要会下网址就好。那在座各位会写程式的，发动一个 HTTP 出去有很难吗？没有吧，对不对？应该大家都发得出去。那摄取的功能你就做完了，而且非常快，非常快，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好，再来，这个也不要。再来，它还可以去做到 highlight 的工具。Highlight 它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它可以去帮你传回 HTML 而已。我往下拉不到了。好，那利用这个工具，我可以很简单的看到这一些东西啦，我可以很简单看到这些东西。然后因为比较可惜的是，我不太确定为什么我现在的网页它没有办法帮我秀到这个。这是比较可惜的。那分页列其实是我想秀的一个重点，可是它竟然没有跑出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投影片这一块好了。分页列那一部分在投影片的这个连接里面，它叫做多面向导览。我给各位看一下它是什么东西。如果你是在做购物车、在做商城、在做自己网站，有需要搜寻的时候，这个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你看过任何的网站，是不是在你搜寻完以后，旁边会用列表，然后告诉你是几笔几笔这件事嘛？对不对？它提供，而且超好写，超好写。你只要告诉它维度就好，然后用谁去做多面向导览，它就可以直接给你。当然，它给你的是 JSON 的，你要怎么把它呈现成 HTML， 那是你的事。OK， 它给你一定是 JSON 的，你可以很简单做出这件事情。尤其是它可以告诉你每个 category 里面找到的是几笔。如果你要自己写，那需要有一定的功力才能够写得出来，需要很强的功力才可以让这个功能没有效能影响。OK， 那你用 Azure Search， 你可以很简单的完成这一件事。好，再来。你会看到 Azure Search 它全部都是在打网址而已，这个工具只是在帮我打网址哈。那打网址它为什么可以有那么多功能？其实你会看得到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像这个 count， 它前面有一个钱字号，金钱的那个符号。哦，那这个是 OData， 微软里面的一个新的技术，它叫做也不能新的，它已经一两年了，它叫做 OData， 它可以直接利用网址去做这些什么排序啊、搜寻。哦，其实它的搜寻还很强哈，它不是像我们刚只搜寻一个字嘛。它可以搜寻说大于50小于50这种东西，它都可以直接在网址里面去做完这件事情。那当然我不可能在这里教各位 OData， 所以在 Word 里面我都有附连结给各位，我都有附连结给各位，你可以直接看到 OData 到底可以做出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然后最后跟各位讲一件事情，就是你有可能在一开始用了这个 search 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好像这个世界和我想的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是在台湾，我们服务的通常是华人，所以我们说中文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对不对？它会断字断词，英文要知道是一个词有多难，它不难，看到空格就知道了，对不对？问题中文它不会知道，所以如果今天有人在你的网站上想搜寻周年这两个字，他可能想知道周年庆，那其实它的真正的断字断词是周和年 ，OK。所以我今天按了搜寻下去以后，你会看到我搜寻出来满山满谷的东西，第二周的工作日记，周记，哦，民国年，因为他遇到了周，遇到了年都算数，他的断词是这样断。那你可以看到他旁边这里面有一个这个百分比，对不对？这百分比是代表什么？你搜寻的那个东西和他搜寻出来的东西的 match 率有多大？所以其实你可以写成是大于一的再出来。那我刚刚打周年这两字，所以 八周年、三周年这两出来，因为它大于一的，小于一的我都不要出来。这是一种解法。第二种是你期待你的使用者很聪明，他对 Google 很熟。我不要说 Google， 应该说他对搜寻引擎很熟，所以他知道中文不希望断词的时候，请加双引号。他如果知道这件事情的话，那你可以在程式后面偷偷帮他加。OK， 然后按下搜寻，你会发现只剩两笔，因为周年的只有这两个，对不对？这是一个技巧，你可以用程式去处理掉这件事情，你也可以期待的使用者很聪明。那这种搜寻当然也没有那么简单，你会觉得说我都是在搜一个字，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对不对？那它当然，现在我们你上去任何的网站，你要买一个充电电池，你可能会只打电池或打充电，你不会全部打完嘛。所以它是绝对会支援模糊查询的。我不能这样查哦。我的网站有很多 ASP.NET 和 ASP 的东西，那我只要加了个星号以后，就是代表说 ASP 以后所有东西都可以进来。所以你会看到很多 MEC 的东西。那如果我没有加这个星号，其实你会看到，因为 MEC 它是断词的。你可以利用这样断词的，就是加一个星号万用字源的方法，找到更大的搜寻条件。那这种模糊搜寻，如果要自己写，我相信各位，如果你有写过的，你会知道，你只要稍有不慎，那个效能就完了。你只要稍有不慎，那个效能就完了。那你只要利用 Ajax Search， 你就可以达到这样子高的效果。那当然。其实我现在推它，就是现在最难过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定价了。所以我每次在推它的时候，我都会再补充一件事情给各位了解一下哦。定价看起来仿佛很贵，没有错。那请回想刚刚我们的搜寻的对，还有它的那个搜寻的那个内容，你是可以直接连 DB 的。如果你的 DB 也放在 A9 里面，你可以直接连，就不用自己下刚刚那一段 Postman 那一块，你完全不用理它，然后直接自己连过去就好了，它的搜寻就帮你做完了。OK， 那这件事情，因为搜寻的 index 是你可以决定的，所以我第一个讲的回本方法是关键字广告。你为什么会需要那么复杂的搜寻？你一定在做生意嘛？你一定在做生意才需要那么复杂的搜寻，对吧？你今天在卖东西，所以你希望人家怎么找都找到你的东西。那如果你今天在卖，比如说你现在是那种购物商城一样，那今天厂商过来，他要跟你谈说，我今天这个商品。上架那个药卖的比较多一点，我会给你比较高的折扣。你是不是可以操作一下 index， 让这个东西莫名其妙一直都会出现？这就是关键字广告，对不对？你可以很简单做这件事情。而且因为这个搜寻它本身它就是一个 pass 服务，和我们的 web app 很像，它就是一个 pass 服务，所以你用它，你什么都不用管，所以你只要去吐给它就好了，然后所有东西它都帮你解决掉了。它也会有 HA， 如果你给了7000块的话，它也会有 HA。那我一直都在很推荐，就是只要你是新创公司，只要你有在外面接案的，你需要用到一个这种购物网站，你非得做搜寻不可的时候，你可以先考虑做这件事情。然后做这件事情会发生什么麻烦的东西？就是当你免费的不够用的时候，你需要去做到付钱的。那7700这件事情其实并不贵，对于一个会赚钱的网站。那虽然说我们的我今天的这个主要目的是在跟各位讲 Web App 在干什么。那我想，其实我每次在讲 Web App 的时候，我都会在另外再扯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云端这个东西啊，我们不需要一定要讲微软云端，任何的云端都是这样。云端的重点是什么？我个人认为，对于程式设计师来讲，云端的重点是给各位一个梦想的摇篮。我讲的是梦想，不是幻想。是梦想的摇篮。当你还不确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满山满谷的免费可以用，当然它会有限制，可是这是免费让你用的。当你觉得这个东西可行的时候，或者是说你已经有收益的时候，那付点钱其实已经不是太大的重点，因为你已经成功了。